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Amen。 请坐。是第二篇最后一段，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那么这一段诗篇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中保王权。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电影，或者是看电视，美国的这个电视上很多连续剧。其实好莱坞的这些电影呢，是美国的这个流行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些电影呢，它为了要迎合这个时代的喜好，还有这个时代所在思想在探索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些流行的文化呢，特别是这些电影呢，它都反映了这个现代的人对当时现在周遭的世界的一些看法，所以就叫做我们的文化，叫做世上的智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的流行文化呢，它也形成了我们的一种对周遭世界的看法，还有一个两方面的意思。最近有一本书叫做《如何在世界末日求生存》How to Survive the Apocalypse， 他是一个基督教的学者和一个英文和社会学的教授两个人合写的书。这个教授呢，他是专门替这个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写那个影评的。那这本书很有意思，他就是他看了这些电影，最近很流行的这些电影跟那个连续剧，电视上流行的这些连续剧呢，他发现呢，只要跟世界末日有关的都非常卖座。所以呢，这个两个教授跟那个跟基督教有关的这些教授，他们就分析了这些电影啊，他们发现呢，这些电影呢包括了末日的灾难呢，或者是这个政治的贪腐。你们有看那个叫做《The House of Cards》那个叫做《纸牌屋》，讲到美国的政治的腐败，那也是一个末世的危机。所以呢，他就看到这些情形，政府的腐败，还有自然界的灾难，人类无法控制，只要是地震啊、洪水啊等等的，这个会大卖。然后呢，对死亡疾病的这种无奈，所以那个僵尸都会出来一直攻打人类。然后对科技的产生的一些反效果，所以呢，你看到很多那个机器人或者是复制人出来统治了人类的世界，所以人类对这个科技产生了一种末世的恐慌，他不再信任这些东西。虽然在前面的一个世代，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上的舒适，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后现代呢，大家对这些事情就产生了不信任跟怀疑了，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现象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末日的信息的重视就变成了一个现在的文化的思潮。 这种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的世界的文化，它是中间是完全没有神的特殊的启示，他也不认识基督是谁。但是呢，这些的文化思潮跟有很多不正确的基督教的末世观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不正确的基督教的重叠的地方，他们两个共同之处就是说，他们一个是完全不认识基督如何掌权。一个人对基督如何掌权有错误的认识，所以他们之间呢就不谋而合，所以也在基督教不正确的末世观，也在对于这个世界的末日忧心忡忡。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这个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个 email 飞来飞去，大家都会接到。那么其实这不是今天有的现象，在使徒的开始，教会都被周遭发生的事情感到很迷惑，对教会的逼迫，罗马帝国的灭亡等等，对于灾难，一直到世界大战，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认为世界末日快要发生了，然后都看到那个时代的教会是非常的软弱，所以呢，我们才有很多的圣经里面才会有启示录。其实启示录很简单，它就是讲到基督在掌权。但是很多人读启示录会读，我们不知道读到什么地方去了。那除了启示录以外，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基督在掌权。其实你想想看，那个挪亚的洪水，那个时候人类犯罪，所以神就兴起了洪水的审判。但是在那个审判之中，他救赎了挪亚一家，挪亚一家就代表我们现在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它是一个预表。但是神的确在那个历史之中，他施行了一个全面性的审判跟救赎，那告诉我们什么？神的确还在掌权，虽然世界很多的邪恶的事情发生，但是神的确在掌权。但以理书我们都知道，今天早上我们听到在我们教会讲但以理书，但以理就告诉了那个最有权力的君王，世界上的国度都要被那一块不是用人所雕的石头击碎，所以就一直在讲到基督在掌权。但以理用神的启示让尼布甲尼撒臣服在神的启示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掌权的信息是一直在教会里面。当然诗篇第二篇就短短的十二节圣经就一直在告诉我们基督在怎么掌权，所以我们要对基督的掌权有个正确的认识，就必须要回归到圣经里面。那么诗篇第二篇在教导我们神所设立的中保君王如何要在地上执行他的权柄，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如何掌权的呢？还要如何建立他的国度？诗篇第二篇讲得很清楚，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中心思想用简单一句话说，耶稣基督是圣约的中保君王，他要借着福音来统治列国，就很简单。基督这个中保君王，神设立他是要用福音来统治列国，这是诗篇第二篇的最基本的信息。那么诗篇第二篇是一个君王受膏加冕的时候他要所唱的歌，是大卫做的，所以以色列的每一个君王在他受膏加冕的时候，他们都要在做那个好像在总统府要举行就职典礼要唱的那首歌，要唱的那个诗歌，就是这个诗篇第二篇君王所要朗诵的诗歌。那么这个诗歌是在大卫在圣灵感动之下所做的，当然这个诗篇是预表了那个大卫最后的最终极的那个君王，谁？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讲到他的权柄，讲到他的职分，讲到他的统治，讲到他如何要执行他的权柄。我们现在复习一下，让我们记得一下到底什么是中保君王，因为这个字好像圣经里面也没有，是中间有圣经里面有中保，那说基督是君王都有，但是基督 是那位中保君王，也就是说这个创造天地的神，他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 他要找一个代理人来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那个君王叫做中保君王，的意思就是说他必须在神的权柄之下来执行，他不是独立自主的 来做王来掌权的，而且他必须要执行神的律法来统管地上的百姓，借着遵行律法给他的百姓神所应许的祝福。这是神的来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是中保君王的设立的目的。那么诗篇第二篇讲到他的统治的背景，他的权柄的设立，他的权柄的 nature， 他的本质是什么，还有他如何来执行他的这个统治。所以我们去看这个诗篇第二篇的时候呢，他第一个我们要想到，他这是讲到大卫的那些君王，他的后裔，我们知道他的很多的后裔都失败，最后他还是指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国度，这是我们要进入这个经文时候要看到的。所以我们看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呢？这个第一到第三节呢是发生在地上，是讲到中保君王的统治的背景和环境。所以第一到第三节 很明白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统治是在一个普世性的反抗之下和敌对之下而展开的。所以呢，地上的君王和掌权呢集合在一起，他们在开会，他们在商议，他们要挣开绳索和捆绑。那什么是那个绳索和捆绑呢？这是解释这个圣经很重要的。那简单说，这个绳索和捆绑就是神的律法的约束。这些君王都是神给他的权柄，在地上所有的总统君王，他们在地上做王掌权是神所赋予他的权柄，目的是要他来服侍神，做神的仆人，按照神的律法来统治地上。虽然他不是那个耶稣基督的中保君王，但是他还是神的仆人。所以这些君王他要反抗，他要挣开这个绑索，他不要神的，按照神的律法，不要受到神的律法的约束，他要独立为王，只有他们要反抗的原因。那这是他耶稣基督还有所有的中保的君王统治的这个背景。接下来后面的经文就要解释说，这个诗人为什么说，他说你们这样子的事情是虚妄的呢？所以他要解释为什么是虚妄的事。我们看四到六节是讲到中保君王权柄的设立。那么四到六节是发生在天上，他是讲到这个中保君王的权柄的超越性。他在天上笑，他在天上耻笑，觉得说这些地上的君王，这些受造者的君王是泥，他是摇匠，他的超越性。所以他用耻笑，用笑来代表他的超越性。虽然他们的权柄也是出于神的，但是他们作为地上的君王是要来服侍耶稣基督，来服侍这个神的国度的君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被立为中保君王的时候，他的确后来很多的人都向他的进贡，所以地上的那些是一个预表性的暂时性的，那些君王都臣服于他的统治。第二点，他是这个讲到他的设立和是出于设立的君王的地方呢，是神的居所，就是神的统治中心，就是那个锡安山所代表的。锡安山是神的那个约柜，还有神的那个法版约柜所放着的地方，代表神的居所。当然它的意义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神的居所，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设立是从天上的耶路撒冷被设立的。他讲到后面讲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表示这些 抵挡神的人，他们是处于这个神的愤怒之中。那神的愤怒，通常我们就说神又生气了，但是其实不然，神的是不会改变的，他的性情不是像我们人一样受到外界环境的改变。我里面的性情一受到搅扰，我本来很高兴的，前面一分钟很高兴，第二分钟我开始发脾气了。这个只是一个描述的方法，讲到这些人他离开了神的圣约的这个条件，变成他站立在神的圣约的惩罚的状态之下。所以对人来讲，他说他好像是神发怒，其实不是。一个太阳它永远是热的，但是如果你地一个物件越靠近太阳越近，就感觉到太阳，哦，你就觉得太阳好大，夏天到了。不是太阳越变大了，太阳变小，只是我们跟它的太阳的关系有改变。那神的愤怒只是说人跟神的在约上面的这个关系改变了。当人处在被约的情况之下，他就在神的审判之下，所有的咒诅跟审判临到他，所以我们就用说神发怒了，神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因为这个是讲到神的发怒的，我们前面有解释。那我们现在看第七到第九节，是讲到这个中保的权柄和职分。那么这节的经文呢，是发生在受膏加冕的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发生的。对大卫而言，就是在神的圣殿；对基督而言，首先是发生在天上，在永恒的里面。后来这个他的受膏的地方在地上显现出来，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他登山变相的时候，还有他复活的时候，从各个的地方显现出他的这个受膏加冕就职的地方。那么耶稣基督还有这些受膏君王，他的权柄和他的职分，他的职分到底是什么呢？这边讲到他的职分，他是我们的中文是传圣旨，对不对？那传圣旨真正的意思，如果按照经文我们去把它解开的话，他的意思就是他要宣扬神的律法，说明神的旨意，解释神的统治，解释圣约的祝福和惩处。所以他的职分基本上，他宣扬神的圣旨是什么？他是一个话语的执事，他是一个传道者，他是一个 preacher。 所以这个中保君王他不是出来用刀剑征战的，他是来执行宣扬神的话，当然就是神的福音。那么那个铁杖是什么意思呢？那铁杖就是基督口中的气，也就是神的福音。从保罗的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看到说，那就是基督认识基督所发出的香气，就是基督的知识，认识基督的那个知识所发出的香气。那个香气呢，对于抵挡神的人来讲，就做了叫人死的香气。像神的百姓，像神所蒙拣选的人来讲，他就成了叫人活的香气。所以这个样子，神就把他列国的地把列国和地级赐给这个中保君王，全地都是借着这样子的职事来接受统治，他的统治的范围和领域是全地和地级。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十到十二节是第四段，是最后一段，讲到中保君王在如何来执行他的权柄。第十节说，现在你们君王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 所以你看到这个瘦高精王在他就职典礼上，他就开始执行了他的职分了。他在那边传讲那个福音的信息，他没有等就职完了，等了100天才开始，他在就职典礼就开始，大家都在笑，对100天很敏感，讲到中保君王如何执行他的权柄，所以他在就职典礼开始就在传讲他的福音。那么他一开始说现在这个字很重要，现在这个字呢，它是一个转换的语法，它是连接前面的，它是一个强调的语法。他说现在一个宏观的转变，现在我就要执行这个神的权柄。这个醒悟这个字呢，我们现在先解释一下这些字，所以我们会对这个经文会更深入的了解。醒悟这个字英文叫做 be wise， 放聪明一点，是不是有智慧，但是我觉得中文翻译的非常好，翻译醒悟翻译的太好了，因为它有这个悟字，有这个悟字叫做understanding， 你有这个悟性，你要醒悟，这个翻译的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当作理解了解来看，这个字醒悟，你必须要理解，你必须要了解。我现在离开这个经文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一找其他的经文怎么用这个字，那我们就可以看说这个的确这个解释是对的。撒母耳记上大卫做事精明有智慧，就是同样一个字。以赛亚书41章说叫好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那个明白就是这个字，醒悟这个字，希伯来文就在这边翻译成明白。以赛亚书44章，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因为这个 understanding 是神手中的工作，这个悟性是这个字的最重要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醒悟呢，这个是什么呢？为什么要醒悟呢？因为这些君王他们在地上可以算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权柄的人，像尼布甲尼撒一样，但是他对于这种神怎么样救赎人类的这种知识他是没有的。所以尼布甲尼撒就把 Bill Gates 找来，你请你用所有的这个最厉害的电脑的软体帮我跑一遍，到底神这个我是什么意思，但是地上的智慧里面没有这种救赎的知识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说他要醒悟呢？也就是说他要干什么，他的心意要变化更新，这是圣经的用的字，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要回转，你的 understanding 你的理解力要被好像那个电脑一样要把它重新叫什么 format 灌进另外一个程式里面，你才能够去认识这个神。所以第一个他说你们君王要醒悟，你要把你的思想转向神，你的思想里面要有神的救赎的观念。这是什么？这是圣经里面讲到悔改的真正意思。真正的悔改就是说我的悟性被转变过来了，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醒悟真正的意思。所以受管教是什么呢？听起来好像受管教说神很凶要把他教训他一顿。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受教导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很宽广，这个字很宽广，有的时候他的确是要受管教，有的时候他是就是要受教导。那么举几个圣经的例子，耶利米书6章8节说，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他在说跟谁讲话？ 这边的受教就是这个字，但是这边在跟谁讲话？跟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城吗？不会跟那个城有什么好讲话的？那城是没有生命，所以耶路撒冷在旧约的里面已经不是代表一个物质的那个城都市了。耶路撒冷就是讲什么？旧约的教会，旧约的圣约的团体，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的道，所以神说：“耶路撒冷，你们这个教会啊，你要被教导啊！你每天跑来跑去，很多的聚会，但是里面都没有人教导你们呢、啊。”所以你们要受教，免得我的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当你就算是神的子民，他也要不断的去学习这些救恩，关于救恩的知识。所以受管教就是要受教导的意思。所以说呢，那个 Bruce Waltke 华尔基这个旧约神学的学者，他说这个意思是很宽广的，可以说教导也是管教，但是对于一个很顽固的人来讲呢，就是对他的管教，对于一个可以容易受教的人来讲呢，就是可以解释成受教导。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管教他的百姓，他的管姓的悖逆，就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节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其实在叫他们列国悔改，叫他们把心转向神。在色光君王在加冕的时候，他就呼召列国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有受教的心。世界的智慧是没有关于神的救恩的知识，所以不管你是君王也好，你是有多少学位也好，你还是愚昧无知的，是抵挡神的。世界的智慧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以自己为解释的所有事物的权威。所以悔改的第一步是什么？接受关于神救恩知识的教导。所以一个教会除了讲道，就是要把圣经里面的意思把它解出来，教导神的百姓，然后你需要用教理问答来教导。如果你没有这个，神的百姓就好像耶利米书讲的，你当受教，免得我的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所以如果你不受教导，你就已经荒凉了，你就已经处在那个不受祝福的地位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上，这一句圣经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除非你像提摩太一样，你从小就受到圣经的教导，而且你有那个得救的智慧，你知道这个神的计划是什么，你知道神怎么拯救人，你知道我到教会来到底是领受什么祝福。否则我们的思想的模式和悟性还可能是属于我们本性上的智慧，也可能是受到世上智慧的污染，而且没有完全变化更新，没有被基督的知识更新的。保罗称为说，那是属肉体的、属本性的基督徒。所以这段经文在做什么？也在同时要呼召神的百姓，你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也就是关于基督的知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面。那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所以他这一句的经文呢，是基本上在呼召地上的君王要侍奉，要敬拜耶和华。我们同样的来先了解一些这些字的这个准确的意思。侍奉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还有好多的意思。亚当不是耕地吗？那个耕地那个字就是这个字。修理看护啊，那个都是这个字。他耕种，该隐是那个种地的，就是这个字。侍奉。他们在埃及侍奉 耶和华，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去侍奉他，就是这个字，出埃及记九章一节，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生命记出埃及记二十章，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渡邪的神。所以你看跪拜完了以后他讲侍奉，对不对？所以跪拜跟侍奉两个字是永远都连在一起的。生命记第三十章说，倘若你们的心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这两个字是连在一起，敬拜侍奉，这两个字在旧约里面，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所以那个旧约的学者 Waltke 讲，他说这个是一个圣约的工程式，一个 formula， 它是一个模式。这里的侍奉他说必须要理解为敬拜。那么在旧约中呢，纯畏惧侍奉神、畏惧的敬拜神，通常与神遵与那个遵行神的律法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是圣约的工程师，比方律圣约都是讲到神的律法，神借着律法来统治他的百姓。如果是圣约的子民，我要侍奉他、敬拜他，我必须要按照神的律法来敬拜神。所以呢，Waltke 就说侍奉神就是专注于对这位圣约神的忠心，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这些，就是侍奉，这些都是为要遵行神的律法，按照神的话来侍奉和敬拜。所以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因为这些你知道，这些君王他就是要离开神的律法来独立自主为王，所以现在呼召他回到神的律法的约束的底下。但是这边讲说你要战惊而快乐，或者是战惊而喜乐。你有没有看过又战惊又喜乐？这好像有点矛盾啊。人基督徒是不是很矛盾啊？一天战惊又喜乐，很纠结的。其实他的战惊，也就是说对于神的律法上他唯怕触犯了神的律法。他这种的快乐呢，不是一种心理上的快乐，在旧约的里面他是一种透过敬拜礼仪的时候发出的对于救恩的欢呼。今天我们来到这边敬拜，我们虽然地上有很多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永恒里面有一个盼望，我们今天已经得救了，那个出于那个样子的欢呼。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为什么在这边要呼召这些人来侍奉敬拜神呢？悔改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来侍奉敬拜神呢？但圣经中间告诉我们，悔改呢是指心意的变化更新，悟性的回转。但是这个悔改具有双面的意思，负面的意思就诗篇第一篇讲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要随从那个世界上的思想的模式，你的心意要回转向神。因为心思意念的转变更新而产生道德上行为上的转变，这个是我先不要去做那些事，因为我转变所以我不要去做那些事，有具一点负面的意思。但是积极的正面的意思呢，你必须要按照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律法去敬拜神。那从这样子你彰显了悔改的果效，见证了悔改，并且从敬拜中，最重要的为什么要敬拜，你要从敬拜中去领受那个救赎的恩典。诗篇第一篇讲那个溪水不断的浇灌那个被种在溪水旁的那个树，所以你要去敬拜神。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他不到教会来去领受那个恩典，这是想不出来的事情。所以神一定会带领着他的子民到那个地方去领受那个属天的祝福。所以这是两面的，负面的不去做那个事，心思意念转变；正面的按照神的道， 按照神的律法来敬拜侍奉神。17世纪的时候，跟我们教跟这个教会非有很紧密的关系的一个历史，苏格兰的改教运动有一个姐妹，她叫做 Jenny Geddes， 她在爱丁堡的教堂，那个时候呢，那个王叫查理一世，他要用圣公会的叫做公众祷告文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s， 在大概1637年作为敬拜的时候使用。但是在那个时候呢，苏格兰已经有一部分的教会已经是长老会了，就像我们这样子的敬拜的方式。所以当那个查理王就是用他的君王的权柄要介入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在念那个公众祷告文的时候呢，这位姊妹叫 Jenny Geddes， 她就把她坐的，他们听到就是一个小板凳，小木板凳，她就站起来丢到那个主教头上，就把那个打到那个主教的头，然后她在怎么讲，她说让魔鬼使你的心绞痛，你这个假盗贼，我不准你对我的耳朵讲弥撒，因为他那个他就是他们要回到天主教的敬拜方式，从然后后来就开始很多人都丢东西到讲台上去。这一个事件，你说你现在到苏格兰去，那边有一个教堂里面，他就把那个小椅子放那边，你去到那个 Google 下来，那个小椅子放那边，他这一个事件引发了那个时候的这个叫做内战，整个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抗争的。因为这样子呢，它导致了他们的教会要这个国那个时候的君王签署了一个叫做 National Covenant， 叫做国家盟约，要这个君王顺服在基督的掌权的权柄之下，他们签立了，这是一个约，你要签立，我这个君王我要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我不干涉你们任何教会的所有的事情，第二个我要支持你扶持你这个教会。当然这个后来呢，这个王他就跟这个诗篇第二篇一样，他反对，他抵挡，所以他又发动了所谓的主教战争，开始了叫做三国战争，有点像我们的三国演义，苏格兰、爱尔兰跟英国三国的战争。那后来他们又签订了一个叫做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在1643年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就是庄严立约与庄严结盟与立约。那个呢是对于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西敏斯特信仰告白是。提出了很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讲到教会要用长老会的制度，如何的敬拜，教会治理是怎么样。在那个时候整个苏格兰已经统一了，借着那个把那个小椅子丢过去的弟兄们都很软弱，只有那个姊妹把那个椅子丢上去，结果呢苏格兰就把那个所有的天主教教皇都赶出去，所以那个时候苏格兰统一的变成长老制。所以那个时候的基督徒那教会很复兴的，他们认识基督掌权，而且不但如此，他要这个掌权的事实在他们的生活中落实变为实际，他们真正去要那个王签约的。那反观今天的教会没有这种情形不在了。所以呢，这一节经文讲到中保君王在受膏加冕的时候，他呼召列国悔改转向神，要接受教导，那也就是教会的工作，教会必须要肩负起这个责任，还要提醒同时呢也在提醒说要战兢而快乐来侍奉耶和华。那么第十二节是讲到这个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使你们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落，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他讲到福音的呼召和审判， 所以这是福音最核心的信息。以嘴亲指是什么？在古代近东的文化之中，当那个王，当那个宗主王，当那个附庸王进到宗主王的面前的时候，他要跪在他的王的面前，在他的脚前面跪着，他要用嘴要亲那个地面，而不是亲他的脚，亲那个地面，就表示他的顺从和降服和敬畏。所以这个是一个顺服的表彰，以嘴亲子是讲到叫这个地方的君王要顺服中保君王的权柄。他发怒便灭亡，他是指谁？这边不是指的那个中保君王发怒，是指神，是指那个圣约的审判。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在所有的这个审判的威胁之后呢，最后的是一个祝福的消息，圣约的祝福。结局是有福的，所有投靠他的人，凡所有投靠他人，有福的，就跟诗篇第一篇开始一样，有福的是那些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的那些人。那这边有福的是那些投靠他的人。什么是投靠神呢？投靠的神就是在神的保护之下，在神的拯救之下，免于神的审判，就是那些信靠神的人。那么这样子，神就会在他的审判之中把他救赎出来。所以中保君王在受高加冕的礼仪的最后，他就开始执行了他的，当时就开始执行了他的权柄，宣告了福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圣经，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论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看那个救赎的历史呢，大卫的后裔的君王的领域，他没有扩张到全地，后来圣殿被毁。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都被掳到巴比伦，再也没有以色列的王回到那个宝座上。当然这个诗歌是一个预言，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么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永恒里面就被设立成君王了。事实上他在地上，他老早就开始在执行他的王权了。他在旧约里面他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旧约的时期，他就一直在开始执行他的中保王权。他怎么执行呢？他就把他的律法写在他的子民的心里面。他怎么写？诗篇第一篇就讲到耶稣基督怎么在教会掌权，借着那个溪水，那个流水，借着那个蒙恩之道，就是神的信心的话，他所差遣的传道人所讲的话，然后耶稣基督就透过那个媒介，透过那个所传讲的话，跟他的子民说话。耶稣基督向亚当说话，耶稣基督透过摩西向他的子民说话，他透过先知向他的子民说话。今天耶稣基督在天上，他在做什么？他还在做同样的工作。他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就在一直在执行他做话语的指示，他又一再宣讲福音的工作。他在天上同样透过他所差遣的仆人在传扬福音的信息。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抵挡的势力是在幕后的时候会越来越与日俱增的，不但从教会的内部，也从教会的外部越来越厉害。但是基督的国度就是这样子的，在中间开始掌权，借着福音审判就从教会的内部开始审判。当你离开了神的道，你就荒凉了；当你不接按照神的话来敬拜，你就是一个很枯干，没有接用活水灌溉的教会。虽然你自己在感情上很多的挑动，但是你在真理上你没有那个转变的。所以基督在一直在教会开始掌权，但是 这个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说，到末后的时候会有一次大的复兴，神的教会绝对会要起来，因为耶稣必定的是在他的教会里面要掌权，他必定会兴起很多忠心的仆人传讲他的话语，他的教会必须要回到按照他的话的方式来敬拜他的模式，来彰显他的掌权。那么这样子的教会才能去把那个福音传到地极，才能在各处做盐做光，让地上的人看到耶稣的国度如同在天上，好像就在地上。神当那个时候，当福音，当教会复兴，福音传遍全地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了，耶稣就要回来了。这就是我们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看看电影是可以，不要把那个当真，末世的时候一直都会发生，基督就在那个地方掌权，基督的掌权永远是很微弱的，偶尔有一些复兴，复兴都不是很大，但是到末后的时候，这个掌权要成为一个实际。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就问你，我们是不是在领受那个蒙恩之道，让基督的知识在我们的里面丰丰富富的越来越多？我们是不是因为领受到这些的知识，接受到这些正确的神的信心的道，让我们的悟性能够转变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应许就是要实现了。但是今天为什么不实现呢？那因为那个审判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当你离开了神的律法，当你离开了神的教导，审判和管教就已经发生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诗篇第二篇，我们看到你在地上掌权的事实，我们也在你的救赎的历史里面看到你如何的掌权，如何的管教，如何的审判。所以让我们能够起来兴起，能够战惊恐惧的心存喜悦的，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这样的侍奉敬拜是我们和你一起建造的那条路。求你让我们一起看见，让我们一起兴起，为你的福音兴起，好让你的教会能够复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